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的课下一次下个礼拜天就是最后一次了。那整个课结束，我们整个成佛之道用菩萨的五位修行也要把它圆满实在什么都很圆满。那下个礼拜最后一次，我们上课是正式的上到下午4点钟那4点以后就你们下一个学年的老师就是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阮桂良阮老师阮执行长，他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我也不知道啦，应该就是一个总的节前跟身后嘛我们这一学年对同学们这个当初开这个班就是这个进修班，佛学进修班，主要是在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里头用最短的时间可以对于整个大乘的佛法做一个总体的，就是整全面的总体的一个了解。那大乘佛法一般就是分成这样子阮桂良学长下一个年度的那个我们所谓讲的一般都是这样子讲的空中啦然后接着下来有唯识，就是所谓的有中还有一个讲真常唯心的，讲那个如来藏的通常是这样分啦。所以你们真正要学习的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才算是这个佛学进修班的他开课的那个真的是宗旨啦，主要你们要学的。所以这一年只是给同学们一个没有学过佛法的人对于整个佛法有一个入门的初步的了解，整体的了解，整个五乘法整体的了解。那有陆陆续续各个地方跑了很多年道场学了很多年的同学也有一个共同的大家有一个要先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嘛对不对？要不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这个要一起共修也是蛮困难的。所以给大家一个共同的基础啦。所以这一年的课大家这一年坚持到现在，这么辛苦的坚持到现在，我自己是觉得很感佩啦。我是相信，我是绝对的相信，同学必定都有所获每个人多多少少或者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层面上面一定都有所获即使还不是很清楚这一条路的话，也必定是我相信啦，是必定有一点信心啦，否则不会坚持到现在。所以希望在这样子一个信心在这样子一个共同的基础底下，那才真的是入门开始学你们往后3年的课。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听闻把整个大乘法哇三系也好几系也好整个大乘法都要听完你们才开始修，那就错了，那你可能一辈子都开始不了，懂我的意思吗？不是在闻这一方面，闻熏这一方面在闻的资粮上面你不需要那么多的闻资粮。可是为什么都讲呢？因为每个人根基不同，每个人他到底在什么法上面会觉得很欢喜，得到相应觉得很欢喜，那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你一定要等这3年什么大乘佛法你全部都听完了你才来开始修行，那可能真的就是太抓不住纲领了，你是可能太抓不住重点的人，或者是你的个性可能是偏好在只是喜欢听闻一些知见而已，你不是真的要学佛，你可能是把佛法当作一个学问 哦，你要把它当一个佛学，当个学问来研究，你比较有兴趣。真的要学佛要修行的话，哦，那可能你就不是那么有兴趣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哦，自己要到现在为止哈，自己要稍微，其实不是稍微啦，其实是时时啦，哦，要反观自己的心，反观自己的心，要反观，要。所有这些都是你的资粮而已，都是你的增上缘而已啦。哦，你最重要是你自己，你自己。所以我们前面在刚刚学过四力的时候，有自因力，对吗？自因力怎么来？你自己才是清因缘，怎么来？就是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那个只有你自己，你自己勤修这个加行，那个。你其他的善有为一，这个是外缘，是他缘，是他力，对不对？然后有作意力，有吗？然后才有资粮力，还记得吗？这是上一次刚刚学过的哦。作意力你要一直这样子的作意，一直持续的不停的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没有错。但是你一定要一直拉回到消归自性才行了，要这样子持续的哦，这样子相续的，这样子才会是念，念是一个相续心哦，才走上真的是学佛这一条路啊。所以我们这一节课是马上就结束了，也不是说这一节课里头所有的啊，只要是这么厚厚一大本书哦，只要是讲过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必须记得，其实也没有必要。学佛真的很重要的，佛法实在太浩瀚。太浩瀚了，所以非常重要的哈，道士你始终要抓得住纲领，在原则上面，原则上面绝对要坚持。哦，倒不是每个东西你都要把它记得住，搞得清楚，倒不是，尤其是名相，不要在名相上面哦，名相。其实我这样子讲，我自己用名相很精确的，你们有发现吗？我的名相绝对不含糊笼统，很精确的哈、哦，都根据经上面、论上面怎么说，我用字都是太听起来太那个，所以老师会笑我是基本教义派，就是这样，我非常准确的遵守这个经论上面的用字，可是。重点，我有这个怎么讲？我记得住嘛，就这样子讲好了啦。好、哦，所以我，可是重点不在你要精确的怎样进出这个好、哦、这个名相，而是你要懂它的意思嘛，懂它的意思啊、哦，在名跟义啊、哦，义你要懂它的意思嘛，义。你能够做名的总持，那当然是节省你很多的时间啦、啊、可能。可是最重要的还是义啦，义你要明白。那义你要明白，不要把自己搞成是在名相上面，就在文字上面打转哦。假如你要在名相上面打转，真的是入海算沙。你浪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哦。哦，应该是修行，应该是勤修止观，修行应该是要修家行的时间，你把它用来在这个名相上面打转。我们都一把年纪了，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美国时间了、哦、所以真的很重要的是时间精力要花在刀口上，要下在那个刀口上。那什么是把时间精力都用在那个刀口上呢？就是你要抓得住那个纲领，那个重点，那个纲领在原则上面是绝对坚持。比如说，就是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在修学菩萨道，这个是大乘走的路哈，这是大乘走的，只有这一条路。你要学大乘，只有这一条路啊。这一条路菩萨道，你就要晓得菩萨道它的纲领是什么。它最重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发菩提心。那你又要知道菩提心怎么发，对吗？你不能嘴巴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请问你发了没有？你学了一辈子佛，你也没有发，是吗？每天念四弘誓愿，你四弘誓愿，我跟你讲，喊破喉咙也没有用了。 假如没有发菩提心的话了。所以重点，整个菩萨道的重点，它的根基，它基本，它的中心就是在发菩提心。可是菩提心怎么发？菩提心怎么发？你就知道菩提心是什么内容，你才知道怎么发嘛。菩提心，不管你怎么讲菩提心了，各种定义了，比如说大乘起心论上面定义菩提心是身心直心大悲心，对吧？大家都会背身心直心大悲心。但我们比如说很多同学修净土宗的话，那净土宗你也知道了，对不对？他怎么定义？他怎么定义菩提心？经上面的定义是什么？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对不对？你会在各种经论上看到各种菩提心的定义。可是不管怎么去定义它，菩提心的形象好，就是上求下化，这不是很容易记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抓住纲领，懂我的意思吗？不管它文字像怎么变化，绝对不变的是什么？你要自己搞得很清楚，绝对不变的是什么？菩提心的形象就是上求下化，这就是菩提心的体。上求什么？当然上求佛道，就是无上菩提。下化什么？下化众生，我们都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众生，这是菩提心的它的形象，它的体就是这个上求下化。我们简单的把菩提心你要每天每天这样子发心，让自己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所以我们用非常简单的仪式，我们在上一节课重复了几十遍，我用各种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要重复。要重复，用各种，在各种时间都重复，一直重复。你要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你这个发心。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不到一分钟，对吧？有没有试试看？不到一分钟，大概你全部念完的话，非常简单的仪式啊，把这个发菩提心，把它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式，让你可以随时都做。Keep in mind， 这个叫做念。相续的心，一直 keep in mind， 放在心上，在心上，好，在心上徘徊，好，在心上这样。好，用个非常简单的仪式，就是上次我们重复很多遍的弟子，好，每个人自己啊，上求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好。然后呢，毅力一切有情，凡我所修，回向于此，愿尊作证。我是菩萨，你这样子的发心，不要忘记，真的要放在心。你这样子的发心，你的誓弘誓愿非常扎实，它是有底子的，不是以前那种虚虚的。你这样子的发心，才是皈依呀、啊，才是皈依。要不然你皈依了什么？才是皈依哦，才是皈依。所以自皈依，自皈依，自皈依，皈依佛法僧哦，这是自皈依了。好，这样子，我们在。把它总的总回向，你才有资粮可以回向佛国净土啊，懂我的意思吗？它整个就会形成，很简单，没有几分钟，但是整个就会形成一条成佛的路，很完整的，从资粮开始到就近的成佛，就会形成有到次第的哈，有下手处的一条一个完整的蓝图，一条路就会出来。懂我的意思吗？要抓住纲领，不管你学多少东西，你都要自己有办法可以把它回归到，不是凡我所修都要回向于此吗？你都要有办法回归到你自己这一条成佛之道上面。所以你很清楚你这条路，我虽然现在才走在这里哦，我的目标在那里哦，但是你很清楚这个目标是确定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你其他担心什么？我走一步接近一步，走一步接近一步，是不是这样子？你不必担心了，你就这样子走下去就好了。这样子你会有根本性，不可隐转的性，决定性，这个叫做性不退。我们今天所有这一年下来，最重要就是要形成这个决定性，这个性不退。否则学佛这条路很怕就是你学佛一年佛还在眼前，到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不见了。这条路你根本不必去想它长长远远，长长远远有什么关系？你问问自己，你生死过多少回了？不是长长远远吗？ 你长长远远轮转六道，这样子这样子头出头没的这样子生死，一生一生，一次一次，只不过是在死死生生，生生死死，这样子空过生死千万回，你都不怕。你现在已经开始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经上面哦，真实一品哦，写得清清楚楚，比比生中修空圣解。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来投生，来生了就是向死的存在，生了就是向死的存在。我唯一可以决定不变的就是我会死。假如你每次生了就是这样，生了就是这样，就是到死，那个叫做什么？空过生死，这不是我讲的，经上讲的空过生死啊。你生死不管多少回，无始时来都是这样子。有意思吗？请问你有意思吗？以前觉得无可奈何嘛，就是这样嘛，要不然怎么办嘛，我也不知道啊。以前是这样子，你不知道就这样子吧。可是现在已经知道了，已经明明白白有这样子一条路，你已经知道了，那就不要让自己空过生死。经上说比比生中，我们一次一次来生，比比生中做什么的？经上说比比生中修空圣解，这个才是真的。我们学佛真的，你正修行的时候是在修空圣解，这个叫勤修止观或者勤修加行，这个要用功了。加行就是加功用行，要用功了。闻思都是给你资粮而已，闻思是资粮而已。闻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定慧等持嘛，你闻思是为了给修做资粮。修修什么？就是勤修加行，就是勤修止观。这条路是不是很清楚？我不管怎么讲，你都是回归到这一条路上来，是吗？很清楚吧？有吗？有一个总，脑筋里头有个总的地图了吗？总的，要知道这样是这个样子哦。然后你其他所有的修行啊，都是让你更确定你的种性，就是你的根基是比较相应用。怎么样一个修行的一个教理啦，哈，然后根据那个教理去修行。比如说，假如你是六祖慧能大师那种根性的话，人家根本一句话就解决了，对不对啊？人家是很清楚的，自信是本来清净。就用这个本来清净，就用这个本来清净，直了成佛。这样，他就是这样子，就用这个心，本来清净这个心，就直了成佛。那我们假如不行的话，我们都是已经这个宝珠哈，这个摩尼宝珠哈，已经成垢很深了，对不对？你每次来活一次，来生一次，你就加一层，那个尘垢就加一层，加一层，加一层，已经根本不知道累生累世的啊，不知道无数大劫啊，也是阿僧祇劫，无数大阿僧祇的意思就是不可数不可数的了哈。那个时间，你的那个尘垢已经很积累的，已经非常非常的深了，非常非常的坚固了。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有办法，哈，像六祖慧能大师了，你就用那个清净的心，直了成佛嘛。根本一点点那个摩尼宝珠的光啊，一点点都透不出来了嘛。光就是智慧，一点点都透不出来。那你只好怎么下手啊？把尘垢先去掉，尘垢先去掉，尘垢先去掉，就是我法二空啊，要我法二空啊。我们这些尘垢就是我法二执，你要把这个尘垢去掉，离这个执着，这些执着形成我们的烦恼障所知障，哦，形成我们的相缚出众缚，这些障这些缚就都是这个我法二执来的，我法二执来的，我法二执都是由哪边发生？我见。由于你有这个我见，你认为有我，你执为实我，由于这个我见，在我见上面你生出来我法二执。很清楚，不管从哪边讲，你都要有 形成这种种池，这个就叫种池啊，种池。不管怎么讲，你都知道毛病出在哪边，为什么我做不到，是什么障碍了我？那我现在是可以不理这个障碍，我就去修直了成佛那条路呢，还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所以我要先把障碍去除，把障碍去除，知道这些是怎么回事，知道我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我原来是这样这样搞成现在这样了，那我就怎么样，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面啊，把我这些障碍去除，恢复我那个本来清净。你听得出来我在讲，一个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性中或者空中啊，他只告诉你这切本来就是心嘛，而我们的心本来清净，你就这样直了成佛就好了嘛。教这样子你还是觉得很苦哦，我虽然相信我自己本来清净，本来是佛，可是眼前这一切哦，就是我眼睛看的，我耳朵听的，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还是搞得我颠倒执着。我的苦不是从那个清净心生的，我的苦是从我眼前这一切所谓的一切法，人我法我，这一切法生的，对吗？你的苦怎么可能是从那个那个空的理解上生？当然是从眼前这一切生嘛。你不知道在眼前这个人怎么回事，他怎么这么讨厌啊，怎么这个人就是看到他就不顺眼，或者怎么这个人就是专找我麻烦啊，或者这个社会怎么回事啊，这个社会简直是不可理喻啊，这些等等的。你的苦是从这些身心世界生的，不是从你那个本来清净生的，对吗？对吗？自己要非常，真的是要非常的不要不好意思说哦，你们这些是下根的人才要去学那个有宗，就是所谓人家所谓的唯识宗了，唯识了啊。我们这个上根立志的人要学这个，这一切就是心嘛。这个你就用这个清净心就直了成佛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哈，那个这些争执是没有必要的，是很无聊的。重点是什么对你有用？什么对你有用，这个才是重点。好，你真正的苦是从哪边生的，怎么样子搞清楚实相，不再生这个苦，这个比较重要，这个比较重要。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所有的苦都是从我法二执上面生的。这就是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他成道的时候讲的那一句话，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哦，很高兴，你很高兴，对不对？但以妄想执着，这才是我们众生，我们众生的情况，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你是觉得我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我就可以不修不证，我只要保持这个清净心就好了，不需要去辛苦的做什么事情。我本来是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嘛，还是接着下来佛说的众生是怎么回事？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什么叫做妄想执着？你清楚吗？你清楚吗？哦，不是，都不是用自己的第六意识心，自己去意识分别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别。我们现在要开的根本字就是这个，不用自己意识心去分别的这个无分别字。哦，还是你搞清楚，世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是妄想执着呢？妄想执着是什么呢？那怎么样子才能够去掉这个妄想执着，证得我们的本来清净的如来智慧德相呢？好，所以看你是怎么样，你自己要怎么样下手，跟自己商量，跟自己商量，很老实，非常老实的面对自己，跟自己商量，问问自己，你的苦是怎么生的？你是什么地方迷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对于外面五欲六尘那个样的执着不舍？为什么？为什么那些事情那么动你的心啊？为什么你会取向分别、分别执着？为什么？为什么？问问自己，问问自己啊，看你就知道你应该是怎么样， 你应该是怎么下手。你真的要外部取向内部动心的话，哦，一般的人啦，一定要先怎么样？不迷，不迷，好，不迷，不被这一切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色声香味触，好，迷惑住，不在这上面生出颠倒见，这个就是消我一劫颠倒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怎么搞清楚啊？这些事情怎么搞清楚？你只有修唯心是观，搞清楚这一切，原来这个狂惑你的，就是你被什么骗了，什么东西骗住你了，是你自己的心意识，不是外面的这个境界，你不要冤枉他了，是你自己的心意识，把这个搞清楚，是你自己的心意识，这个叫唯心是观哦，就是心意识观。好，把这个搞清楚，把你的心意识搞清楚，你知道原来这一切外面的这所谓的境界，它不是，它外面的境界它只是一他起法，就它只是原生法，它只是一个和合性而已，所有你对它的分别不是来自它本身，它本身没有分别，来自于分别来自哪里，来自你自己心这一端，这个叫做你的意识心分别，第六意识心的分别，这个嫉妒分别非常非常的势力很强大，这个让我们累生累世的颠倒，是来自于你自己心这一头，所以不要讲一个我的心本来清净啊，本来清净帮了你什么，能够让你怎样？假如你可以这样子，就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六祖大师一样，直了成佛。哦，他真的是再来人了，哦，可是假如你自己跟自己商量商量，哦，你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先搞清楚心意识，你就要先搞清楚心意识。我们整个你看基本的教理不就是这样子开下来吗？对不对？佛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一开始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然后就开始开一切法者，是不是就开就是心意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开出来，哦，他就开出来了，然后云何为无我，就告诉你一个是人无我，就是不得伽罗无我，一个是法无我，学佛就是这样，人我二空，开根本智。什么叫开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就是你证到这个刚刚才讲人我二空，而且只是分别的，只是分别我空，分别法空而已，就是开根本智，那个是真见到，那个你一见到人我二空，只是分别的我执，分别的法执断除掉，就开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就是你知道你见到缘起，你见到这一切法和性，而不是见到你自己心意识这一端，心这一端所起的那个相，那个相就是什么相？遍计所执相，我们叫做影像分，叫做相分色、影像色、遍计所起色，不是前面讲过很多吗？你不是你现在见到的哈，都是你心里头的，你的亲所缘缘是你心里头这一端所起来的分别，而不是这个和性，这个和性，你不要。觉得不太怎么讲，哎，你不要我直截了当的讲好不好？你觉得你没那么差劲了，你觉得你还不至于如此，我怎么会眼睛见到，明明就是眼见为真嘛，怎么会说我眼睛见到的不是真的，是虚妄相，佛说的是虚妄相，哦，你不太同意啦，哦，觉得不至于嘛，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你觉得我眼睛看到，我眼见为凭啊，眼见为真啊，我们眼睛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眼睛见到入你的眼就入你的心，你不要以为是你眼睛见到，请你是你的事，其实你是在心分别，很简单嘛，只要你心不在焉，你就怎么样，视而不见嘛，非常简单嘛，是不是这样？不学佛都知道嘛，我只要我现在心不在焉，我根本就是视而不见嘛， 可见不是你眼睛看到，是你的心啊分别出来的，对吗？你见到的都是你这个心相，就这么简单的道理。问题是你不知道，在入你的眼跟入你的心之间，眼跟心之间有十万八千里。这个十万八千里怎么形成的？人我二执。所以我们修行只做这一件事情，把人我二执去掉，正到人我二空的时候，你就见缘起。见缘起即见法，或者见缘起即见佛，或者说见缘起即见如来，对吧？那也一样的，见缘起即见如来，我们所谓的见如来就是什么啊？见缘起，也就是见一切法，才是真的见一切法。那我们现在是不见一切法的，我们只见自己的心相，心心这头所起来的分别相。当这个分别相，心这一头所起的这个分别相，这个分别相，你知道它只是分别相，一切只要是缘起法，它都是生灭法，是刹那不住的。何来相？相是你自己的心相续相，你自己的心不舍离，它就会自相续。跟得上吗？跟得上吗？你见到的都是这个。好，我们所有的教理到现在为止都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你自己要一直复习，一直复习刚才讲的那些都已经是最重要的法要了哈。你要法要，那背后呢为什么会了解到这里呢？那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好道理你要明白哦，到这样子哦。那好，这些都是文思资粮哦，文思资粮哦，文思资粮是要提供给你勤修加行，要加行哦，就是要勤修止观了。那我们虽然这个书上哈、哦，这个书上是以什么为主？文思资粮为主，所以他后面讲到行位的时候就你看就是这么几页而已，前面都是文思资粮哦。所以他的你要怎么样的勤修加行哈、哦，就是修止观，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哦，讲的是很要点啦，但是不是很清楚啦哦。我们要勤修，要开始就是入修所成慧哦。勤修加行的时候，只要是修止观哦，把握住重点哦，就是你不管就读多少止观的书啦，重点只有两个纲领，绝对不要失去。一个就是你要修止观，一定要有定资粮，要不然你修什么止观？一定要有定资粮。还有第二个，一定要有所缘境。所缘境就是你自己这个多闻熏习来的这个教理啊，这个教理从他闻因哈、哦、来的这个教理，那个是你的所缘境。你不能够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不是哦，我坐在这边哦，暂时熄灭周围一切这些人事因缘，安安静静坐在这里，然后就开始什么？啊，开始想到哇，老板对我怎样哦？会不会没有工作了哦？哎，或者是家里的人现在又发生什么事情啊？等等等等，还是一样，这些色声香味触的事情，要不然呢？还有可能男女的事情啊？哦，就是所谓的欲会害，不时寻思，清理寻思，国土寻思，还有就是。可能就是男女这一方面的事情，坐在这边都是这样子。好，这些事情都不想的话，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哇，都想完了，不是不想，好，全部这些事情假如好，暂时都不想，你又开始哦，觉得心里很安静，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其实是打昏沉，那种维系的昏沉，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哦，很心里头很安静哈、哦，时间一下子咻就过去了，其实是打昏沉了。你睡觉不是也咻一下子几个钟头过去了吗？就是这样子，其实是打昏沉。所以你变成在你自己觉得是在做好、哦、止观的正修行了、哦，其实呢不是昏沉就是调举，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散乱，那些恶寻思不正寻思的散乱，你不是昏沉就是调举。 要不然就一堆疑问，恶寻思。还记得议会疑吗？一堆呀、啊，一堆呀、啊，议会疑那种不正确的之见啊、哦，就是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那止观里头不是这样子，止观里头是完完全全的哦，在法义上面很深刻的、非常深刻的思维修哦，让你的法义变成是很坚固的东西，非常坚固的东西。可以形成种子陀罗尼，要这样子，懂我的意思吗？止观是这样子哦，所以你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先决条件，一个你要有定资粮嘛，你不能在那边不是昏沉就是掉举，搞什么鬼呀、啊？不是那个样子啊，哦，所以要去掉五盖啊、哦，这是前面都讲过的东西哦。好，那要有定资粮，那定资粮。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定资粮？要从最基本的住戒下手。你的生活假如不清净，你不可能说我生活是很不清净的，然后有了一点，好不容易安排出来一点空闲的时间，我坐下来就会清净，不可能。你讲生活不清净的话，那些事情就会萦绕在你的心上。所以怎么样能够就定资粮怎么具足啊、哦？你怎么样能够让心清净呢？其实是要你这个身先清净了，你要住戒，你要有戒律仪，你要有根律仪，然后注意你自己啊、吃多了会很昏沉，那假如不吃的话，你整个人是没有注意力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哈、哦，所以有饮食质量，有觉悟一些，就是你不要老是尤其是冬天呢、啊，早上都不太容易起来，或者是吃饱了就想睡觉，一个解劳睡可以睡两个钟头，哎呦，天哪天哪天哪，哦，像这样子啦，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睡眠上面啦，哈、哦，所以要这些事情都，你的时间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假如生活清净的话，你坐下来几乎一坐意，念几声佛或者修安般呢、哦，数几次呼吸，马上就可以内等安静到。调顺住，马上就可以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到调顺住。你不要一个内等安静，这四诸心就花你两三天的时间。你打个禅期，只是这样子内等安静到调顺住就花你两三天的时间。可是你平常假如就身心清净的话，几乎几句佛号起来，或者几次呼吸起来，就到第五住调顺住。你相信吗？好、哦，随时一坐意就调顺住这样子，因为你的心本来就不是在外面啪啪照，就是内等安静的，就是在这个法义上面静，一直在它附近，一直在它附近，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哦，这个你看，就你修止，就一定要有定资粮哈，到九心住就可以得到一个欲界定了哈、哦，这样子，在这种定的状态底下来修的，才称为观，才称为。观是一种思维修，可是不是这种散心的思维，是定心的思维。哦，那我们没有根本定，都还没有关系，有个欲界定就可以了。欲界定并不困难。好、哦，你做过你就知道，我不是骗你，真的不难。好、哦。就是自己要去做好，这是定资粮哦，定资粮就是根律于戒律于饮食资量觉悟于切，而且要正知而住。你自己的心啊，思念了，不要说思念了，哦，你的心可能根本就忘念了。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马上知道思念了拉回来，思念了拉回来，你要正知而住嘛。假如根本没有念的话，何来思念？你根本连念都没有，你要有个念，偶尔会失掉，你说你思念了，对不对？就怕你根本连念都没有。念是什么？铭记不忘啊，能够相续在你心上啊，对吗？所以哦，我就记得以前看那个电影叫什么，好像也叫色戒耶，可是不是那个情报员那个色戒，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色戒，我记得也叫色戒，有一个电影是演那个演一个从小三五岁就送到寺院去，是那个外国片，就送到寺院去的一个从小三五岁就送到寺院去的一个修行人哈，从这样子小沙弥啊哈出家的哈，然后到他16岁还是多少岁送去闭3年3个月又30天的那种闭关哈，闭关出来，然后他也考过格西了哈，就是佛学上面的一个博士学位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简单，非常非常困难了，这样子已经到这样子程度了，一个比丘，结果有一天啊，到外面去帮人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是什么祈福的庆祝丰收或者什么东西的，我不太记得了，好多年以前的电影了，那个法会哈，在那个法会上面见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哦，真的很漂亮。那个是一个香港电影明星，什么我忘记，一定有人看过吧？有人看过吗？哦，你们不看电影的哦，哦，了不起，我比较差劲，不过看电影会开悟的哦，不要随便乱看就是了啦，会浪费时间啦，啊，你看对的话会开悟的哦。好，就碰到了那个女孩子，那个在比喻什么？比喻耶稣陀罗，你知道耶稣陀罗跟悉达多太子啊，跟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哈，那个根本不晓得前世是几世的因缘了。他们本来前世就是几世的夫妻的因缘了，比喻遇到了他前世的不晓得几世的那因缘了。那个女孩子遇到了，完蛋！从那一天遇到那一天晚上就，那一天的当天的晚上，他就开始梦遗。一个这样的人，这样从小三五岁，多么亲近的童子出家的人，当天的晚上就开始梦遗，那表示他前面有做什么梦嘛，男女的梦嘛，对不对？好，这样子回去以后，哇，他就完蛋，他的师父怎么样子啊，都没有办法哦。中间有非常精彩的对话，非常精彩。然后他的师父给他送去到外面一个另外一个师父外面单独一个几十年数十年在外面修行的一个另外一个出家人，那个地方修什么？修不净观，把他送去那边修不净观哦，都有，那个的电影里头都有怎么给他修不净观，就是这样子修一修回来还是不行，他自己心里知道嘛，他自己心里很知道他那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嘛，怎样你知道吗？啊，就离开寺院，留了一封信给他师父，离开寺院，经过一条河，在那个河里头，经过那条河的时候，他把他的袈裟脱掉，换在家人的衣服。那条河啊，比喻那个叫什么？泥莲禅河啊，什么河啊？印度那条河有没有？悉达多太子啊，舍弃苦行的时候，不是在那条河里头沐浴吗？沐浴起来了以后，接受牧羊女的乳糜献供啊，然后开始在金刚座上面说，他不开悟是不起坐的。那条河嘛，你们又不看电影，又不听故事，哎呦，你们应该心很清净，至少比我清净才对呀、就那条比喻那条河，你看那条河很有意思的哈，他过那条河以后，他就还俗了嘛，好，还俗就开始一个还俗的生活嘛，好的。然后他最后经过了所有这一切世间的事情以后，到最后他又孩子都已经生了，他又逃家，抛弃他的太太小孩逃家哈，还是一样经过这一条河的时候，怎么样？把在家人的衣服脱掉，沐浴以后穿上出家的袈裟，还是这一条河。你知道它有一个意义的，有一个法义在背后的，这不是电影里头讲的，是你自己看电影以后会感觉啦，感觉啦。也许我特别多心啦，我才会感觉，就是你看电影会有这样的感觉啦，哈，那个河啊，我们不是每次用今天要讲的此岸彼岸吗？一条河啊，此岸跟彼岸呢、真的是两个岸吗？还是一个岸？你自己去思维有没有？就是那个河，应该有人会跟我一样想到我要说什么了，对不对？留一点给你们自己想才有意思嘛， 才好玩，才好玩嘛，哦，那个河就是那个河，此岸彼岸啊、哦。好，他在要离开家，离开家哈、哦，要，他又想要，他知道这一条路，他走过了，他看过了，他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真的要知道你的苦从哪里生，有的时候你必须去把它解决掉，把它解决掉哈、哦，把它解决掉，然后他现在知道那一天那个了哈、哦，他现在又知道那个。绝对不是一条就近的路啊！他又要再回到他的寺院了哈。在他还没有过这个河之前，那个他的那个太太，刚才不是说比喻耶稣陀罗吗？哈，那个太太就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子，会过这条河，又要回去嘛，就在一个地方等他。好，我的重点。现在才是我的重点。那个太太就跟他讲说，你修行，假如你修行的心像你当初依恋我那样子的依恋的话，你修行是必定成功。就说修行这一条路哈，都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教理，这些哈，这些都是在以气出气而已。他给你另外一套想法，四法四义有见一言，这另外一套想法。可是这一套想法，我们是来自于我们叫做圣言量、自教量，是从他文因，从本师释迦牟尼那个地方来的。他是从最极清净法界等流出来的。我们用这一套想法来代替你自己原来的第六意识心的四心分别，懂我的意思吗？以气出气而已。你原来那一套四心分别啊，为什么那样子，就是我法二执，为什么那样子难以遣除，那么难破，是因为你生生世世太熟悉它了嘛？懂我的意思，对不对？你现在用这一套想法，这一套佛说的哈、哦、圣言量哈、哦，这一套想法，你要用这一套想法把你那一套太熟悉的根深蒂固的想法要去除是不容易的，你想也知道是不容易的嘛。那一套想法根本就是随着境界你心一起来，它就是俱生，太熟悉不过了，想都不用想，任运而起，对吧？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把佛讲的这一套这些想法，什么时候才能够在这一些想法能够在你的心里任运而起，那是八地菩萨的境界。任运而起，那是八地菩萨。我们不要说任运了，我们只要有间就很不错了。有间就是有一下没一下叫有间，对不对？我们有间也做不到，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是加行、加功用行，这个叫历历运转。修行从历历运转作意，我们现在学习，我们知道这一套的想法跟我们的习气是相反的。所以他要来跟这套的想法要来跟习气对抗，必定是很不容易、很辛苦、很困难的，没有错。你要吃得了这个苦，对吧？你要有这种心理上的了解，你要有这种了解，你要愿意这样子做，愿意，没有人能够勉强你，你要愿意。我知道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他跟我的习气是不同的。所以这条路哈，你也要很小心的去听闻教理，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以气出气，它是以心改心啊，用佛的心来改我们的心啊，就是所谓的洗脑啊，改心啊。所以你要很小心，你不要听错了，跑到很多不知道哪边去了，对吗？什么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青海无上师啊，什么什么呀，人家他们也都是说他们是禅宗，是佛法，对不对？看你一眼就可以让你印心了，对吗？你要小心啊，你不要好不容易从世间这个坑啊好不容易爬出来，你去跳另外那个坑可能更难爬出来。世间的苦还可能让你啊，还可能让你出离，你那个坑啊更难爬出来。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要，千万不要，懂我的意思吗？很多相似佛法，很多这是魔说， 摩说，既然已经讲到这个了，就再讲一点点好不好？摩讲的不是摩讲的，佛说的，这是摩讲的。佛说，佛说，摩于此处狂惑众生，这是原文哦。好，那就此处是哪处？哪些处？哪？佛说，摩于此处狂惑众生嘛。那摩在此处，此处是什么？是什么地方会狂惑众生呢？第一个就是因果处，可怕吧？相似佛法这么可怕，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因果处，佛法就在讲缘起，缘起就是在讲无染的因果，正确的因果。可是世间人也讲因果，外道也讲因果，都很多这种讲佛法的人，他当然是讲因果，可是他讲的是颠倒的因果，不对的因果。这是第一可怕，魔，这个是佛实力里头最重要的第一个智，第一个智，佛的智慧叫做什么智？处非处，听过吧？处非处智力，这是佛实力的第一个，处非处智力是佛的智，处非处，处非处智力，处非处智力，好，对治这个。这第一个魔处，魔狂众生的地方。第二个你知道是哪里吗？讲业。佛法不是业果决定这件事情是世俗地里头最重要的一法吗？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业果决定啊，太重要了。所有这一切法，这一切已经眼前因缘成熟显现的这些法都是一俗无际啊，它都已经是因缘果建立，是一俗性，就是它你不是在这个果上面去记别它是善是恶，是因缘决定，是因缘决定，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不是很重要吗？很重要的道理啊，这个道理是在世俗地里头最重要的道理。可是为什么是魔于此处狂惑众生的第二处？因为他讲不同，不对的，他跟你讲不对的业的道理。我们讲业力啦，业果啦，业相啦，业障啦，业什么啊？不学佛还好，我讲到这个心就好恨，我觉得我认什么学佛学成这样啊？你不讲就算了哈，就学佛的人哈才会碰到这种事情，就是自己随便学的那个讲业讲的不对，还去跟人家讲。哦，还有些人呢会去跟啊，你这就是业障嘛，所以要去做什么法会啊？哦，这个业障还算好啦，多少钱的就够了啦。你那个业障很厉害很严重哦，要做多少钱的法会有吗？我讲到这种事情心里好恨，是有因有缘的。为什么？以前我还没有退休在央行的时候哈，我们央行发生过很严重的事情，对吗？桃园大园空难，我们在大园空难里头啊，从总裁开始，上至总裁开始，死掉了一半的一级主管以上的哈，包括我当时的外汇局长，就在那一次空难里头死掉嘛。好，那个这样子，因为我们外汇局长也在那一次桃园大园空难里头过世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同事很小心的陪伴着我们局长夫人，哦，知道吗？想不开，哦，想不开，不能接受这一切的事情，不能接受，想不开。然后他上面还有90岁的老母亲，哦，我们同事是，每天都有人在他家陪伴的，你知道吗？哦，每天都有，就怕再出什么事情。经过这样子一段时间，所以就。跟那个我们局长夫人就有一些曾经有过一些就是有过一些交谈这样子啦。那到后来半年以后，桃园大园空难半年以后发生921大地震从什么地方开始你知道吗？我们怎么知道？至少我了怎么知道？就是那个什么东兴大楼，是不是叫东兴大楼？我有点不记得了。那个东兴大楼哈，倒塌，哦，就开始哇，这老天爷，这个地震怎么严重到这种地步哈？那东兴大楼倒塌，死了 蛮多人了哦。那有一件事情又跟我有关，这个东兴大楼倒塌这个事情跟我有关，就是后来东兴大楼倒塌的一个死掉的一个人的他的那个他留下来的太太，就是遗孀啦，好，那个遗孀啦，也经由我们局长夫人介绍，是我们局长夫人叫他来找我，懂这个意思吗？好，经过局长夫人介绍叫他来找我，好，我就听他讲到这一件事情。他说从他先生在那个大楼里头哈、死掉以后，就开始好多好心的人呐、来帮忙他的人呐、叫他去做法会。哦，好，我不是说做法会是不对的哦，做法会能够让我们这个心啊、平静下来，能够慢慢懂一些事情，了解一些事情，也解脱。就像圣严法师带给我们的启示一样，不要当做一场丧事来做，要当做一场法事。做法会就是这样子。当初我先生过世也是这样，做到后头我都不觉得是丧事，我就觉得是法事，所以都是法会。可是他那个时候碰到太多人，叫他用多少钱多少钱，说他先生这种碰到这种事情是多大的业障啊，要用多少多少，要花很大的钱去替他消这个业障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他都来问我啊，这是不是这样啊，消这个业障啊要花多少钱啊，为什么他愿意花这些钱？他不敢不花是因为他觉得是他不对，才会让他先生，才会让他老公碰到这种事情。他们夫家的人都认为是他是扫把星，他是带给他先生那个厄运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才结婚28天，还在蜜月当中，他先生发生这种事，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认为是他带给他，他自己本身是有他自己本身的遭遇嘛，所以他先生家的人并不，尤其是他母亲啦，就是这个他的婆婆啦，好，不赞成这个婚事。他婆婆不赞成这个婚事，所以他就常常就他叫他的先生就不要因为结婚他们搬出来住了，就让他婆婆觉得他抢走了他的儿子，所以每次到假日他都叫他先生回去陪他婆婆，陪他婆婆吃饭。那天晚上，她婆婆跟她老公一起在大圆空难里，这个921大地震东兴大楼倒塌这一场事件里头丧生，所以他们夫家的人就觉得都是他的错。假如不娶这个老婆，就不会有这种事情，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觉得他是他啦，他自己啦，这个人家跟他说这是业障。换你，你信不信？换你，叫你去做法会消除这些业障，你敢不敢不做啊？你知道可怕吗？你知道吗？看，这是第二个魔狂众生之处。这个要到什么样的智力啊？智慧啊，什么样的智慧才会有的大智力？很大的智力，你知道那个力啊，佛实力的第二个智力叫做智业，自己的业，智业智力，或者叫做业艺术智力。你们去读佛实力就知道了，佛实力这是第二个。佛实力是课本有的，545页，这是佛果位上才有的哈。第一个出非处智力刚刚讲过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业报智力，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智力，知业报的智，这个智力我们叫做业艺术智力啊。这是第二个，要有这种到佛国位有这种智力，才能够完全明白什么是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在这个之前你就要小心，人家跟你讲业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正确的说法。还有第一个讲因果的时候，什么是正确的因果？ 你同样以为啊，佛法只要讲到业就是佛法，讲艺术果就是佛法，讲因果就是佛法，你可能被骗得死死的，死得好惨，你都不知道，你都入了魔道去了，你都不知道，懂我的意思吗？小心一点哦。好，第三个魔狂众生之处在这个地方。第三个，你看到第三个有没有？知诸缠解脱三昧自利，这三个是最重要的了。底下还有七个，可是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学佛最重要的自利，佛果位才有的就是这三个。第三个为什么也是魔狂众生之处？第三个就是修禅定，可是是怎么样啊？啊，修空空的禅定。没有智慧的禅定，它也是很深的禅定哦。你不要以为禅定是佛法哦，世间也有禅定，世间禅，外道也有禅定，外道禅，对吧？外道的定，世间的定哦。我们大乘修定和一般二乘的修定，二乘的禅定，外道的禅定，世间的禅定不同之处是，我们大乘修禅定是解上修。所以大乘的禅定是一种思维修，是解从解门下手。所以你看我们开始修行的实性位是把慧放在定之前，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不是我写错了，看到没有？不是我们说信静念定慧五根吗？那为什么在修行的时候你把慧放在前面？是信静念慧定，你把静放在哪里都没有关系，因为精进是通每一个哦。但是大乘修行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把慧放在前面，是由慧解门入的，所以你的定是有慧的定，到最后这个定是和无漏相应的定，叫做正定。那这个正定和无漏相应的定啊，必须是开了根本智，有了舍法觉知以后才会有的。我们现在是相似，我们现在是在建立正见，是相似而已，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还没有证入，是相似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哦，我修禅定是佛法，你入了魔道你都不知道，那种空空的禅定，不要什么都不要想嘛，那种空空的禅定，你只要什么都不要想，那种无心定很危险，你真的那种定功很深的时候会发神通。神通搞不好就是鬼通，是和鬼神道相，神通是和鬼神道相通的，所以就变成鬼通。你想没有智慧的话，那个神通是变成鬼通，懂我的意思吗？你就会啊，就是鬼通了。这是第三个魔狂众生之处。然后第四个魔狂众生之处，就是人家跟你说大乘非佛说，大乘要大乘出离啊，做不到的啦，不可能的啦，那个非佛说啦。你看看原始经典里头，阿含经啊或者什么里头，只有说啊无余依涅槃阿罗汉正阿罗汉，没有讲到大乘道，这个大乘非佛说，这是第四个魔狂众生之处。我刚才讲的出自哪里？出自色大乘论，色大乘论，佛说的魔于此处狂惑众生哦，那个此处就是下面这四个地方，第一个因果处啊，讲的都是颠倒的，不对的哦。那要到佛果位有了自非处自利的时候，你才完全知道因果，能够辨知一切因果为佛，佛要到佛果位，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知道。完全知道因缘，这个因缘网络哇，是牵缠不尽的，我们都是在截取因缘，能够完全明白因缘，这个因缘网络完全明白，才能够完全知道因果，这一定要到佛果位，懂这个意思吗？这是佛的处非处自利，这是第一个魔是在什么地方？因果上哦，这都是佛法里头最重要的地方，你学不对了就在那个地方魔狂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魔在什么地方？狂惑众生。第二个业，所以跟你讲到业，佛法这是太重要的佛法要讲的业，可是也刚好是一个魔会狂惑你的地方。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 禅定。所以要有了，要有了静虑等持等自自力，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啊、哦，那个自力的时候啊、哦，你才能够知道那个世间的禅啦、啊、外道的禅啦、啊，或者是二乘的禅啦、啊，那个都有危险性的啊、哦。这个从一开始我们修止观的时候，你就要修大乘止观了，这样子你就不会遇到这四个魔，第四个就是大乘非佛说，这四个是佛狂众生之处。那你要小心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里头，就是我们为什么进度会严重落后，要今天补课，就是因为我在大乘止观大乘的空三昧那边花太多时间了，对吗？哎，拜托要记得你在大乘止观哈，一开始修空三昧那个地方你就要小心，那个地方假如学得对，你就不会落到这四个魔处哦。好，你看修行也是真的要很小心的啊、哦！啊，真的不能再讲了，已经一个钟头去了啊、哦！请翻到507页，我们今天要开始总说行位了，都翻到了吗？然后白板上的表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的，好。把重点抓住一个，你法义都熟的时候，你就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看各本，你这一张表看一眼就全部都知道。这个菩萨哈，菩萨道哈，这个菩萨的修行这五位，这一条成佛之道。为什么叫成佛之道？只有菩萨道才是佛道，才会成佛啦，二乘不会成佛的，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这是菩萨修行五位成佛之道。好，请看。507页，好，导数第三行，菩萨行位就因果合说，总有41位。这41位啊，或者等一下开出来也可以说是52位了。先看这41位，这41位就是五，就是把它竖起来，竖之，就是把它合起来，就是那个菩萨的那个五位啊，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通达位就是见道位了，通达位、休息位跟就近位。好，把它展开来就是41位。好，好，这41位是，请看下面是哪41个呢？十住有10个，十行有10个，十回向有10个，十地有10个，是不是40个？加上最后一个佛果位，所以就41位。啊、哦，没问题，对不对？啊、哦，这很简单，数学而已。假如我们在十住位的第一个住，十住位的第一住位发心住啊。哦，把它展开的话，又可以分出来十性位。好，请看底下，若开十柱中的第一个柱叫做发心柱啊，把这十柱当中的第一柱发心柱，把发心柱要修的10个信心，把它单独拉出来叫做十性位的话，发心柱把它拉出来，发心柱就是修10个信心位，把这10个信心位拉出来，我们给它叫做十性位的话，那就在十柱前面多了一个十性，这样对不对？对哈，这只是算数嘛，那你就开始有了十性，然后才十柱，好，那下面十行、十回向，这就变成四十个了，对不对？啊，不是刚才30个。那就变成40个，那再加上十地是要休息位才是了啊，再加上十地，那就变成50个了。十地的最后一地的每一地都有我们叫做入心、住心跟出心，在第十地的出心位就是圆满啦。初心是不是圆满？在十地的圆满，我们把它安立一个名称叫做等觉，那再加上佛果位又可以叫做妙觉的话，就变成52个了，这样对不对？哦，这只是算数而已。好，我们假如把发心柱展开来哦，设立十性位，在于第十地中，就是第十地的圆满，第十地的初第十地的初心位啊，要离开，初就是离开嘛， 要圆满了第十地，出第十地的那个中，好，就第十地中，别开等觉，改错字。把圆满的第十地，就是第十地的初心啊、哦，入心、住心、初心，把第十地的那个初心呢，我们只要把它叫做安立，就是只是把它安立啊，假名施舍而已啊，安立一个名称哈、哦，叫做什么等觉啊、哦，然后再加上最后佛果位，我们可以叫做也是安立名称而已，妙觉，这样子就变成五十二位，没有问题，对不对？实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五十个了，再加上等觉、妙觉，五十二个。好，但是他说下面十性呢，是在十住当中发心住所修；等觉呢，是十地的最后一地，叫做法云地啊、哦。等觉是法云地所设啊、哦，故不别开啊、哦。现在好，依照慈恩大师就是窥基法师哈，四十一位哈、哦，翻过来。508页，这41位我们又可以数为5位，第一个资粮位，也就是在地前的地前啊、哦，地前就是地就是实地嘛、哦、还没有得到责法觉知，就是还没有证根本智、哦、无分别智，还没有见到，那个叫地前，见到就入出地嘛哦，好、哦、在地前实住实行十回向，这三十心位，或者我们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就四十心位了，这样知道吧？好，好，加行位呢，就是修南顶忍四第一法的四个善根位，这个我们今天不再讲了，因为上次讲得很清楚啊，四个南顶忍四第一四个善根位，或者是四种等持位啊，那个好，还记不记得啊？好，那上一次讲过。好，在下面第三个通达位，又叫做见道位啊、哦。通达位就是出地的入心，每一地都各有入、住、出三心啊、哦。在出地的入心，通达二空无我里，你通达缘起就是缘起，在缘起上不要生出我法二执啊、哦，所以不要生出我法二执，我们就叫做我法二空了啊、哦。通达这个二空，二空就是。你通达二空，你所那个时候你就不是辩计所知的凡夫了。你见到在一他起上面，你没有我法二执，一他起上面远离了辩计所知，我法二执就是辩计所知，那个叫做圆成实相。这是圆成实相的定义，也就是什么啊？开根本智，见到了，见缘起就是见到了啊、哦。通达二空无我里的见到位。哦，这个叫做二空真如，这个就叫做二空真如啊。好，第四个休息位，也就是从初地住心啊，初地的住心，初地的入心，每一地不是有三心吗？初地的入心就是刚才那个见道位，那个通达位，那个见道真见道，真见道以后马上初地的入心就是见道，就是我们叫真见道，然后马上就开始修行了，马上就开始入到修习位，也就是初地的住心了，就开始发起后得智啊，我们叫相见道了啊，后得智要修行了，懂我的意思吗？啊，你本来在真见道的时候，只不过是断了我法二执，那是最下品的无生法忍，可是习气还在，就是种子还没有清净啊，那个习气都还在。我们要开始修习位，真正的修习是你真见到断了我法二执以后哦，开始把习气种子位里头的那个执啊，种子位里头还有哦，俱生我执、俱生法执一分未断哦，你要开始把它慢慢修习修行，纷纷的去断掉，懂吗？这就是修行位要做的哦。所以这个都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啦，你在通达位的时候真见到，你就是见缘起，在缘起上面不生出我法二执就对了，这个叫做二空真如，这是真见道。可是这个时候只是现行不会再起分别的我执法执，但是你的习气阿赖耶识里头还有什么啊？还有俱生的那个我执法执都还在呀，这就要开始进到修习位去 离掉这些我执法执，要把它离掉，习气的随眠的我执法把它离掉，到了究竟圆满，没有到俱生法执都没有，都断尽的时候，到所有的执着真的是究竟的离清净的时候，就是什么等觉了，这样懂吗？然后最后一分无明破掉，就是成佛，最后成佛圆满，圆满的究竟，圆满究竟的无执啊，就是成佛。所以就是这一条路嘛，你先在道理上面，那是真见道，道理上面知道我法二执真的没有，一他起上面不要生我法二执，那就是净一他，就是清净的一他见缘起，清净的一他见缘起，清净的一他就是所谓的圆成实相二空真如，也就是见诸法实相，这是我们这辈子此生的目的，还不是无上菩提哦，还不是哦，还差得很远哦。没有关系，只要开了根本智，你所有的修行啊就容易了啦，因为你已经在道理上面完全证入那个道理了，然后事相上面你慢慢去修行，入于众生当中，因为菩提属于众生，走这条菩萨道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你这条菩萨道全部就是好，就等于是什么应缘就做了，心里头是没有一件事情的，懂我的意思吗？你不是证入啦，不是，可是没有关系，在道理上面你可以去思维吗？啊，真的，那就像圣严法师说的，虽然忙中老，但他心里无一事，对吧？无事忙中老，虽然有哭有笑，就是有感情的，有感情的世间是什么？就是有感情的叫世间，虽然是有感情的，有情嘛，但是他知道那是空，对吧？空里有哭笑，空是不是觉？有哭笑是不是有情？觉有情，对吧？这必须是什么？本来没有我，可是我们都觉得有我啊，没有我，没有我谁在修行？你看你的意会仪马上起来了，有没有？本来没有我，所以生死皆可抛。本来没有我，哪来的生死？哪来的生死？所以生死这件事情是一场游戏，都是如幻。你后来要知道哦，那样生死是如幻，菩提也是如幻，因为本来就是本来无一物。真的，我觉得好感谢哦。虽然圣严法师离开了哈，可是你看他留下来，你看他留下来这些利益我们大众，你看。真的他对他来说生死都在说法，他生的时候说法用嘴巴说，他死了就用这个视线来说，对不对？好，想一想，你想一想，你这些法义都不记得，你在想到他的记子那么简单的记子的时候，这些法义就让你啊，就让你怎么样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好不好？多好啊不要死死的去记，要有一点善巧嘛，用联想的方式，什么会让你联想什么，什么会让你联想什么，对不对？你现在看一眼天空就联想到什么啊？实相，联想到实相，虚空无为。你在学无为的时候，第一个用比喻虚空无为，第二个才是则灭无为，第三个非则灭无为，然后第四个第五个算了，不必，有没有？第四个第五，一个无想定，一个灭尽定，就是受想的无受想，受想都灭尽了，灭尽定了。然后真正的无为是什么？真如无为，就是这个二空真如。你们法义可以记得像我这么熟吗？我还没有说理解，我只是说记，这个叫做铭记不忘，念那个心所就是这样，相续心，它 keep in mind。而到最后 always keep in mind， 就以气出气，用佛说的这些道理代替你自己的四心分别，四心分别我跟你讲哦，会那个结果是非量，都不对的，都是不对的，妄想分别执着就这样来颠倒。佛就是要消我们，消我累劫的颠倒想，好不好？我们这样虽然是比较辛苦啦，但是你做得了嘛，你能做嘛，你可以做嘛，真的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不是菩提自性本质清净，但用此心知了成佛。 我们这一条路讲得这么清楚，你做得到的，你说怎么可能做不到呢？哪里做不到？你告诉我，换你告诉我，你告诉我，道理这么清楚，到次第这么清楚，怎么下手这么清楚，怎么样去抓住他的纲领，那个 mega 还有陷阱，全部都这么清楚，请你告诉我，你有什么理由说做不到，对吧？好，这就是我们这整条整个好五位修行的这一条路啊，这个佛道。哎，好像没念完哈、哦，念到什么是修习位啊、哦？修习位是要已经见到了以后哦，见到开根本智哈，已经见到以后哦，见到就是那个初地的入心啊、哦。那见到以后，马上开始第二心就是初地的住心了啊、哦。从初地的住心一直到第十地的初心。到第十地圆满，第十地的初心，我们把它安立一个名称叫做等觉位啊、哦。从初地的住心到第十地的初心，这个中间做什么事？修习妙观，以断除余障的修道位，这叫修道位。所以我们通常说见到以后才是真的修道，就是这个原因。好，第五个究竟位啊、哦，即究竟断惑正理的无学位。好，这是究竟位，佛果位了啊、哦。前四位是因，后一位是果，很清楚嘛。一直到修习位，资粮加行通达修习位，都是成佛的因嘛。到最后究竟位才真的是成佛，所以这是果啊、哦。资粮加行二位是初阿僧祇劫，是已经一个了，一大阿僧祇劫。从通达位到七地中，这是第二阿僧祇劫，从第八地啊、哦、到第十地满，这是第三阿僧祇劫。所以我们会听到一句话，要经过三劫，三大阿僧祇劫，而且要行备四位，就是前面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休息位，行备四位，方正就近的菩提大果。好，三大阿僧祇劫到底是多长的时间？阿僧祇的意思是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因为随人而定。三大阿僧祇劫只是三个里程碑，三个重要的阶段，三个里程碑。你到那个地方，到那个阶段，那个里程碑就叫做一大阿僧祇劫。懂我的意思吗？好，第一个里程碑是什么啊？第一个里程碑是到见到开根本智，开根本智。从你开始修行开始哦，从开始修行资粮位外凡、哦、加行位内凡，经过这个外凡内凡到你初地的入心，这是一大阿僧祇劫。你见到了，你真的正那个道理了，那个道理你真的是你真的是正入，而不是现在我们现在只是在解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你到底有没有信我都不知道呢。可是至少你在求解，对不对？解这个道理，然后你要去真的去做行，去行，然后到最后正就开根本智，这是一个里程碑，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叫一大阿僧祇劫，到你正道就是入初地，那个入心而已，入真，这个叫真见道，真的，这才是真的，而不是相似位，懂我的意思吧？这是一大阿僧祇劫，然后开始从初地，就是初地的住心了啊、哦，从初地开始。一直到七地的中，就是七地的初心，这是一大阿僧祇劫。为什么啊？因为到七地的圆满是破俱生我执哦，破俱生我执，这是一大阿僧祇劫。从此之后，因为俱生我执破了，从此之后你才能够任运的外不取向，内不动心，这个叫不动地，对吧？八地是不是不动地？为什么？因为你的什么俱生我执破了，不迷了，已经不会再迷了，不会再迷惑颠倒，因为你完完全全没有我见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然后从此之后哦，七地圆满，八地开始不动地哦，不动地哦，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是任运的任运的都是那个修行、哦、完完全全是无相的，为了 完全无相的修行，你都在度众生，但是没有众生相，完全的这样子的修行，一直到就是很任运的，完全不加功力叫任运的，完完全全不加功力的哦。前面都还要历历运转作意到有间到无间的，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加功力任运的到成佛为止，这是一大阿僧祇劫，这是第三阿僧祇劫，所以这个叫三大阿僧祇劫，而不是去算啊什么什么多少时间，你有听过人家算吗？有嘛，一定有嘛，什么什么算啊，那个印度的时间单位啊，啦啦啦啦，你别来问我，你有兴趣你自己去查字典。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这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经过这五位啊。好，下面真的要开始别说五位咯。好好，别说五位啊，前面我们先看一下，看到课本，菩萨为去证无上菩提，修集种种殊胜的福德智慧啊，福德智慧，这个是福德跟智慧啊，这个圆满就是成佛，所以你要记得菩萨行就是福德智慧这样子啊，二足或者二行啊，福德智慧啊，福德智慧都圆满，叫做二足尊啊，就是足就是圆满啊，福德智慧的圆满就是成佛啊，好，都是修集种种的福德智慧行啊，这个呢福德智慧行是用来做什么？是知义自己身自己成佛的道粮，资粮道粮，所以叫做资粮位啊，又叫做顺切脱分。顺切脱分我们前面解释过啊，解脱就是涅槃啊，永离烦恼的禅缚，就是烦恼永断了，这个叫究竟涅槃。所以涅槃又叫做清凉意，又叫做极灭意啊。永离烦恼的禅缚得大自在，这个叫做解脱。这前面讲顺解脱分的时候都解释过啊，顺就是要随顺，要随顺他，不跟他相违，那个叫随顺啊。好，这个是菩萨所求的果，就是这个涅槃。但是涅槃我们要求的是无上涅槃哦，无上哦，不是二乘的那个偏真涅槃哦，是佛果位的无上涅槃哦。哦，要顺就是随顺，要随顺着这个，不跟他相违。哦，这个顺切脱分的时候解释过了，分就是因，就是即所修习的福智二种资粮，不违于果，是果的因，所以叫做顺切脱分。在资粮位，这资粮位有三十心，三十心的算法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假如把初住开出来，设十性位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叫做四十心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说三十心说四十心都可以啊。好，翻过来，下面开始入十住，我们在这边休息十分钟。